谢神呐、啊，我们真的听了这样的美好的福音，这种各个宗教、各个世人，他们发明、寻找、寻说的这一条得救的路，竟然是在2000年保罗通过罗马书的第5章，以后到第6章跟第8章要告诉我们，真的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能得胜？很多人在讲到得胜，是他们离开了律法，他们怎么得胜？律法是一个标准。保罗他在这个第5章的里面，他用新约的角度来解释那个神的这一个约。他从第4章他对亚伯兰的约，以及第5章以后，他也是讲这个约。透过这样的约的应许，他来解释称义和好以后得永生的这一条实现的路。因此，我们要从所谓的第5章的第1节。他为什么那个和好那个字，他一定要用一种原文，用一种就是假设语气，而不是直述语气。因为假设语气有一种期望，它可以让我们有一种盼望，这种盼望可以让我们得胜，也就是以基督一种作为，可以来实行神真正的美好的律法典章的这一条得胜的路。从前亚当他因为一个人犯罪，他不能得胜。本来神在伊甸乐园里面也颁布律法，一条诫命，这条诫命颁布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实际上颁布之前已经有罪了，那个骨蛇就在了，不是不在，罪已经在了。那么罪已经在了，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呢？因为律法要来显明罪恶，显明言中有善也有罪。神是善的，神的律法是善的，神的这一个诫命是善的，可是有一个反对的，就是恶，那个恶者还存在，那个骨蛇还存在。所以你如果你照了神的诫命你去行，你可以活着。所以诫命是可以叫人活的，这是第7章要告诉我们，诫命是要叫人活的。只要你去遵守神的诫命，你是可以活的，诫命也本身也可以引导你来到真正的这个活路。但是那个罪恶，他的借着骨蛇的话来叫人家去换，然后本来叫人家活的诫命，所以人就死了。那人类果然是很诡诈的、被约的、不愿听话的，他就去遵照骨蛇的话去做，因为他想要跟神一样，因为神能够知道罪恶，所以他想要有神那样的知道罪恶、知道善。他只从知道这个角度来看，要跟神一样，而不知道人身上肉身的软弱，那才是可怕的。人肉身的软弱，那才是让人家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撒旦他也知道人肉体上里面的软弱、失意，很各样各样的一种诡诈存在人的里面，所以他透过人的这样的一种失意跳引起来，让人家去犯罪，去违背神的律法，公然的来违抗神。所以撒旦人之间里面变成了同盟，他们立约了，可不是人跟神原来的约。这样的人跟撒旦立约了以后，撒旦就透过这样的人来到世上。同样的，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一个大群体，律法颁布了，以色列人他们已仍然的，他们并不了解到律法的本意，他们把神的律法当成束缚，他们一直要把它脱开来，不凭着信心。因此他们在旷野里面试验的时候不断犯罪，以至于他们罪变成了更多的人，罪就更加增多了。好像我们弟兄所说的，是的，律法在哪里，罪就更多了。但是虽然如此，那恩典却也更显得还更多，因为神在更多的人的这个犯罪当中，好像显明吧，不断在旷野里面犯罪，神的恩慈不断的来加添，神的恩慈加添是要叫他们悔改。神因为守他的这样的信实的约，他要把他们领入基督这个应许的地，所以是不把他们全部的灭掉。但是真正犯罪死心不悔改的，他们还是在旷野里面还是灭亡。因此我们要由从这个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个新约内容本来就是两个，一个就是神要赦免人的罪，不再纪念人的罪，这是对罪的角度、诚意的角度来讲。那现在 五章一节说，既然已经称义了，是因着信。今天你照着神所做的这种信心的这条路，你可以去做，你信神所说的话也不落空，你相信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复活，那你也相信神就这样计算，那就算你为义，你已经义了。但是继续的，你还要继续要信，你继续要一直信，你要跟神来合，因为这是新约的第二条，就是神要把律法放在人的心上，律法放在人的心上，人就永远铭刻在记，他就不会再去违反神的律法。因为以前以色列人律法是放在石板上的，没有放在心上，他们不把律法以为，把它刻在心里面，不以为意，也刻意的忽略它，啊，所以他们忘记了神律法，所以没有在心上里面刻上他们真正的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里面。那今天神把我们人的这个肉心、实心的，反而是那种实心，变成一种肉心，而换成这种真正的一个灵。那这样的灵，有才能够来承受的这个神的律法。这个信心跟心灵，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那你有这样的信心，有信心信灵以后呢，你会承受的神的圣灵。那神的圣灵会赐给你以后，那你就能够把你所承受的这个圣灵，在第五节那边所那种圣灵，那放在这一个人的里面被充满，你就可以去认识神。怎么认识神呢？就是透过圣灵帮助你，那凭着信心，你可以继续的可以去遵守神的律法，你就是认识神。所以保罗他用这个第二这个阶段，也是说律法放在心上，你可以认识神的这条路，你跟神是和好的路，翻身过来。如果你是继续去犯罪，那你还是一样跟神还是成为敌对的这个状态。因此和好的相反就是所谓的第六节跟第九节所说的那一种所谓的不敬畏神，就是说所谓的仇敌的那种状态。这是一种对比。保罗他第一节特别强调和好，所以后面又谈到这个敌对。什么叫敌对呢？就是你违反神，你不敬畏神的时候，那个叫做一种敌对状态。那今天神要让我们的不是只有说你以前敌对状态的那种状况已经罪已经除掉了，不再宣告你有罪驾了，因为耶稣已经替你死了。你要紧的是一定要跟耶稣同活，要是要跟神同活的人，你才是跟神真的来到神面前跟他相合得的人。在旧约来讲的话，它是一种现象，一种真正的一种平安祭。平安祭有三种，一种是称为所谓的喜悦的一个还愿祭，另外一种就是你甘心的乐意的奉献的甘心祭，另外一种就是你因为你在急难当中你向神呼求，那神呢在你这个急难当中里面他来拯救你，帮助你克敌制胜，那这样的话这是一种感谢的祭。他感谢祭也可以称为宣告，他宣告出神的这一个大能，来证明神的这一个能力，所以称为赞美的祭。那这三种祭今天神要叫我们献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神圣经五祭当中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平安记录。所以相合它事实上它不是只有说你称义了你就跟神相合，是的，你称义了神就不算你为有罪了，神把那种愤怒已经倾注在那一种基督的这个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罪成为罪样子，那这样的罪的样子耶稣已经替你完成了。是的，神不再发怒，不再发怒不是只有你就跟神就完全完整的和好的，不是，你要继续的保持着这种完整的状态，甚至你要更加的努力来靠着这样的一种义人因信得生的这种一种盼望。因为哈巴谷书特别告诉我们这一条，义人因信得生，你已经因着信跟神和好了，这称义了，那你这样的一种无罪的状况下，你要继续的来凭着信心，那你要凭着信心干嘛呢？也就跟患难有关系，因为这一条路是患难的路。所以第二节后半段跟三节他会谈到患难。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我们由以色列人来出埃及走旷野路这一条背景来讲，第一节他会讲到说我们有一个通路，第二节有一条通路，那再来就谈到苦难，这个都是就会背景一样。当以色列人过红海以后，他再来这时候就叫做旷野路，这一条是征战路，征战一定有苦难，所以后面谈到苦难。 古兰以后他会谈到忍耐，打到哪里不忍耐呢？你打算跟人家打，那对方那个罪跟死亡的那一种攻击，那是更加的猛烈。但是你今天有了一个基础，就是神荣耀的盼望的做基础，神的恩典做你的做基础，你有一个立即点可以跟他打的，过去没有，你在罪前下，你这个软弱犯罪的一个罪人，你怎么可能有基础来跟撒旦争战呢？不可能，因为你本来就是他的俘虏。今天你得到自由了，你不是成了俘虏了，你今天有资本，有本钱，你要跟他对抗，这才是逼迫的开始。所以耶稣基督他来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不是为了罪，而是为了义。什么是义呢？就是律法要显出来这个义，这样的一种标准神给我们，为了这样的义，我们来跟撒旦现在来对抗，我们不再犯罪。撒旦的诱惑，撒旦的逼迫，最后还是要叫我们不要再信他，因为当时候撒旦他借着那个十个探子所报的恶信，就是怕那个又高大的城墙，好像巨人一样的亚纳族那样的人，他们宣告说我们绝对胜不了。撒旦通过这个患难逼迫一个坚固的城墙，高大的这样的一种迦南人啊，吓坏的，所以他的目的就要让你不要再信，不要再信所神说的话，不要再听所神说的命令。律法算什么？哪一个人能够来得胜呢？没有人守得了。你今天这些人不自量力，撒旦用这样来吓唬，真的吗？事实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确实，他们在旷野的里面不断的放纵肉体的私欲，尤其对食物上里面的私欲。不断的放纵，因为没有食物就厌恨神，没有得河水喝就厌恨神，都是跟肉体有关。以后呢，他们呢去拜偶像吃偶像祭物，也是跟肉体有关。他们不断的是神给他们这个丰富的这个烟存，他们也是这样不断的来种他们肉体的欲望，这一些都跟肉体有关系。所以第六章跟第八章他会讲到肉体问题。那现在他只是简单讲，今天的患难是跟肉体那种征战有关系。那这样的一种征战，最后呢，谁是得胜的人？他会不断的来讲到，只有那个真正的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人，啊，耶稣是从我们这一条得胜的这一条路。所以，我们有两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够来发明保罗他为什么从第五章一直到以后的第六、第七、第八，他会讲到这种夸胜，是让责带领一些人也是要带他们这样夸胜。可是第一代失败了，那第二代呢？他们又起来了。那第二代呢？他们就不按照以前的那种模式来跟从那个他们上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人，他们不是凭着真正的信心，稍微一点病痛，稍微一点苦难，他们都害怕了，不愿意专心的来依靠神，就去找医生，有钱了那是找更好的医生，更好的医药，更好的医院住下去了，安全了，现在也很好，有一个很好的医生来照顾我，那我好了，哎，难道他的感谢神？这种信心，他不是一个完全依靠神的信心。求职业也是一样，看到人家有关系就搞关系，靠着人，那靠着人以后他可以得到好的职业，说哎呀，感谢神，这种靠着也不是单单的凭着神的这样的一种指引，而是靠着人，这个也不是信心，这个都是看人，靠着人，这哪里神能够透过他自己来显出他大能力呢？从没有这样子，圣经也不这样的告诉我。但今天的人他是很诡诈，他用这个神的恩典放纵人肉肉体的机会解释圣经，认为说今天基督教开了医院，开了很多的交易，开了很多的那种方式，他说他是在传扬神福音，借这个来传扬福音，因为这是一种不信的方式来传扬福音的，神从不用这种方式，神要的是完全的就是依靠他，完全就交在他手中。你信心不是这样，信心就真正的信神是叫死人复活，是死无变有的这位神，而不是 可能还有一点点，你就靠着你有一点点你去做，这个不是神要叫我们做的信心的路。那最后我还是要讲到，就是谈到了一人一心得生这个生命的问题，因为后面有谈到说在生命上里面做王掌权这个生命问题。事实上耶稣的死很多人都知道是透过十字架，但耶稣基督的生呢，这种生呢，就是后面所说的在生命中掌权的那个生。那什么是在耶稣的生呢？我们可以说过耶稣的生在他复活的时候他是他的生，可是复活以后的他对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是圣灵。所以在第八章一节说他会赐给生命的圣灵的律，那只有圣灵他赐给我们才有生命。你没有透过圣灵来在你里面充满受他引导，你就不是他的儿子，你怎么能够有生命呢？所以那种生命是跟以后的复活，就是我们弟兄所说的肉体的生命，你那个身体的那个生命它还是可以再活过来，不过活过来的那个身体是灵体，而不是一般的这个就跟现在的那种肉体，这个有区别。但要紧的是耶稣基督的生跟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圣灵，也能够让我们跟耶稣与基督一样的一同在最后的时候呢，有一个真正的身体的复活，那可以真正的得到永生。可是呢，这个中间的阶段呢，还有一条路要走。那这一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你如何得那一种生命的路，也就是你不再做到罪的这个瑕疵的这种路。所以他在后半段的不断的强调罪，他以前如何来辖制亚当，做他的王。今天呢，他也是一样的，要让其他的众人，你有律法吗？我才不怕你。那一个最标准的那个亚当都失败了，那你们以色列人能够干嘛呢？你有律法吗？而且在伊甸园不是也有律法吗？那他们还不是一样犯罪？啊，果然，众多的人都犯罪了，但只有两个人，凭着信心，一个是耶稣亚，一个是加勒。他们两个人凭着信心，他们并没有犯罪啊。所以今天有何人说啊，今天每二个人能够守得到现实的律法，事实上还是有两个人啊，只是很少，但是是有啊，他们仍然是胜过罪的，凭着信心的，遵守神的诫命的，只要他们有一个专心的灵来跟从这位亚威，这位真神，那位专一的那个意识呢，就是充满，他们被充满，他们有充满了神的这一种专心一致的那一种跟从的那一种心，所以他们得胜。今天我们就是没有那一种充满，没有那一种专一，而三心两意，遇到困难我们就会回走，想要回埃及，跟以色列人一样。那你怎么得胜呢？今天得胜，他最基础就是耶稣已经替我们打好了。怎么打呢？就是你今天守住神的律，坚持不忘，虽死犹生，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专一的心智，绝对能胜，死了也能胜，也是透过死来胜，因为耶稣基督透过死胜了，死不是失败，死是得胜。啊，死是得胜是什么？是因为他遵守神的律法，坚守到底，被逼迫致死，叫做致死忠心。那这样的致死忠心的信心，这是得胜的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这一条。你看启示录里面出现了各种怪兽的逼迫，那些守神律法和耶稣基督的真道，就是那个信心的人，他还是跟这些人来对抗，这些人也跟这些怪兽对抗。所以我们今天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呢？一个征战的世界，一个为了守神律法以及神耶稣基督的这种信心的那一种这条路来跟撒旦征战，最后他们都被杀了，只是他们这些复活在天上有名了，在生命上里面有名的这些人，他们都可以复活。所以复活是谁的人呢？复活乃是一个遵守神的诫命，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因为一个人义行，众人就因为他被列为义，这点很重要啊。耶稣基督一个人遵守律法，他是一个义人，今天这些相信他的人也成为这样的义人。所以一个麦子落在地上死了，还能够生出好多个麦子，同样的麦子，这样告诉我们这一点真理。今天很多人去解释圣经，认为耶稣基督他一个人死了，他也守全律法了，然后把律法的一切的功效都加给一些相信他的人， 那你今天就要相信了，一次了你就永生得到。这种谎话绝不是这里罗马书所说的，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今天众人也因为他一个人也成为罪人。这种模式你必须要回到第十二节怎么讲，如果不以十二节这一来讲的话，很多人就把它搞成原罪论，认为说今天原罪放到人的心性，人里面有罪性，有罪性了，所以人就没有办法实行律法，这是原罪论最糟糕的。他把那个罪把它搞成一种所谓的一种罪性啊，放到人的里面来了。知道这里是罪是指魔鬼啊，是指那个撒旦魔鬼那个恶者啊，那个在那个原初的乐园里面的那一个古蛇啊，因为他这一个罪里面他可以做王，假如他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在第七章里面有他的律法，如果只是一个西方的是人的罪，那怎么是他会在第七章又讲到他会引诱人呢？还有他的私欲，在第六章中他有三个私欲，然后他会引诱人，还会杀害人，甚至他最后他还会俘虏人，让人类去受他的律法。这些种种就要告诉我，罪它是一个真正的，就是一个撒旦，因为罪本身就是违背律法，撒旦本来就是违背律法，这样的一位违背律法，今天他做了王，可是今天的基督教竟然讲什么？我们今天不要再守犹太人的律法，我们今天只要信耶稣就好了。哪一位耶稣呢？三位一体的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独一真神，只有他能够做得到，神才能做得到嘛，人做不到，所以就回复到神观问题。你今天如果对神观里面错误的信仰，你就认定说只有耶稣才能够守住律法，因为他只有他是神，那我们是人，是软弱的，带着肉体，所以我们永远做不到。如果你是这样信，你永远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得胜的路，那这一条路也打得不光彩了，都是靠耶稣，你不要负你的责任。那你信什么？你人活着在干什么？人真正的活着的真正的我是什么？不是无我啊，因为我就是人啊，神按照他的神像来造我啊。人今天有真正的活着的意义，就是因为他还有他我本身，爱人如己，还是有自己啊，不是没有啊，而是你透过这样的自己，你扩展出去爱别人啊。如果你没有你我的话，你还干什么呢？那变成佛教一样了，佛教就要干让你弄成空，弄成无，什么都无，连放下也说无。他们不断在强调人家叫人放下，他说连放下这种意念都不要，都无，什么都没有，那你是什么人呢？撒旦就是要让人做成不是人。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有我，是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还愿意以你仍然是由你自己的这个我，你有你的意志，你的想法，你的观念，只是你的想法观念意志做法，你要跟神同样的有这样的观念做法，跟基督有这样的观念做法，你跟他是同样的一个灵，这个叫做专一的灵。那你怀着这样的专一灵，你才有真正你的我，而不是看到这一个患难你就跑掉了，看到你不能坚守了你就暂时妥协。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你的我，这是另外一个我，就是肉体。所以今天第七章他会慢慢的跟我们讲到如何来征战得胜另一个我，可是今天你还是要保持你真正的我，照你里面的那个人，你是要向上的，那个才是你真正的你，真正你的我。所以第七章会强调这一点。那我们今天只是说，当保罗在强调那一个真正的一个得胜点，就是要叫我们去好好的来把握住，愿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弟兄在讲到第十二节的时候，罪因为一个人来进入世界，他是简单讲过去。那实际上在此状况下，那个我们很多人都把犯的罪，因为众人犯的罪，不是因为众人犯的罪，而是因为有罪进入到世界，世界的里面众人有罪住在人里面，因为众人住在里面，人又不愿意来信从神，结果每一个人就变成了又是违反者。但怎么办？那第十三节还是告诉我们怎么办。其实我们恳求神能够帮助我们个人，今天我们真正的一个信主的人， 他是因信得生的，是义人因信得生，不是罪人因信得生。他不是在讲罪人的问题，是在讲到义人的问题，给我们大家能够来了解哈巴谷书啊强调的那一种先知的所铸成的律法的这个义人，为什么在苦难中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休息呢？他执意神，最后他得到答案，神不会让他失望的。同样的，神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只要你坚持的走这一条基督的这一条道路，这是唯一的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很少，所以主要是说真的是走窄路很少，走这条路的也很少，但是值得我们走。虽然望下去很多人都走老路，但是我们知道得胜的路只有这一条。基督既然走过了，而旧约的那一些有信心的伟人也走过了，不是没有。然后保罗也走过了，保罗当时所建立的教会所遭受的逼迫，也是因为他们坚信鬼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让人家凭着信心依靠圣灵的带领可以得胜，可以遵守律法的这一条义人的路，他们已经走过了。但是2000年来今天的整个基督教界里面，他们是假先知，他们是假师傅，他们欺骗人。我们今天不要走这条路，我们走的是宽门大道的路，因为很多人都走这条路是死亡的路。箴言说，有人以为他走的是这一条是正路，是生命的路，结果这一条路最终就是死亡之路。为什么呢？前后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怎么可能是一个生命的路呢？因为遵守神律法的人才能活着，这是神应许给一切你已经是出埃及的人的显明的这一条唯一的路，唯独遵行律法的人才得以活着。这跟义人因信得生这两条是完全一样的路。遵守律法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是要叫人家去遵行神的律法，在患难困苦引诱当中里面坚守到底。所以患难生忍耐的坚守到底，就是要告诉这一点事情了。所以当亚伯拉罕不能忍耐的时候，神透过这样的不断的显现来坚持，让他能够来恒心忍耐。亚伯拉罕是恒心忍耐以后才可以得到神的应许的。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的，你要守住律法实在不简单，但是你可以透过苦难中的熬炼，慢慢的去了解这一条路是可以值得坚持到底的。等你不断的坚持到底，最后呢你可以老练了。老练就是意思就是你可以慢慢去分别出，原来在苦练当中我们还有一些必须要弃掉的那一些私欲，那一些杂质。不过这些私欲杂质是隐藏的，只会透过苦难不合意啊，不怎么样的让你满意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去思考，透过那个时候来去掉人的杂质。回到最后来讲，诗篇或圣经里面常常讲义人要经过苦难，神试验义人，所以神不断的试验考验义人要干嘛呢？是因为让他能够老练，老练以后他可以从老练当中里面不断的守住神的应许，神不会让他失望。果然诗篇的里面不断的来颂赞他，透过这一条试验老练而且不至于羞耻的这种盼望，他不断的来颂赞颂赞神。你可以再回去看，不断的重复这一点，那这个要告诉我们，这个是一个义人因信得生的这一个证据见证太多了。但是我们如果看诗篇或其他的，如果不以这一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就不能了解罗马书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挪亚归神。